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家当中，与大家一同敬拜神。我们现在还是农历新年之际，对不对？刚刚过了正月十五，还是在一月当中。上个礼拜冯牧师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张图片，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时常求福的一种方式，这个福字还要倒过来放，就是福到了我这就不要流出去了，就到了我这就好了。我们都想蒙福，对不对？谁不想蒙福呢？我们中国人特别有很多求福的方式，而且有些方式呢是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是一张照片，据说是在北京的白云观那里拍的，就过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大排长龙。大家猜猜他们在干嘛？好多都知道，是不是去过？看这张图片更加清楚，那绕着弯的在那大排长龙，对不对？他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去摸这只猴子。那个图像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那猴子被摸得非常的脏了，不知道有多少新冠病毒在上面。人们觉得去摸一下那个猴子，新年之际去摸一下这个猴子呢，会给他们新年带来福气。这是一种求福的方式，我想我们中国人对这种做法不会感到新鲜，对不对？都习以为常。现在呢，有现代版的这种求福的方式。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辆飞机在浦东机场，是从上海飞到广州的。大家都在那登机嘛，大家看看，就在那个扶梯上在那登机。然后有一位老太太，突然间她在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个楼梯半截的时候，她拿起了好几块硬币就往这个涡轮那里扔过去。虽然大部分这些硬币都丢到了，就掉到了地上，但也有确实扔到那个涡轮里面去的。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呢，这个航班被延误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人家就问这个老太太，干嘛？你为什么要把硬币扔到那个涡轮里面？她说，我要求福啊，我要为这个飞机的安全来求福，所以呢，我们可以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大家想想，在中国你去到那些旅游胜地，是不是很多那些什么池子啊什么的，一些小罐子什么的，你就往里面扔钱，对不对？看看谁扔得最准，那就好像就最有福气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景点？往往是有个池子，下面有一个乌龟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有个什么洞啊什么的，你就往里面扔钱，扔进去了，你就据说就是有福分了。这个老太太就把这个涡轮的这个圈子当作是那个池子了，往里面扔了。而且这个好像还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我还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告示，向飞机投币祈福是破坏安全、有损福报的违法行为。你再看看它的英文翻译更有意思，他把福翻译成什么？还不是 money， 那个他把这个福翻译成什么？ Good luck， the pray for good luck。 这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对福的了解，就是一些运气，就像一些虚无缥缈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你抓住了就抓住，抓不住也就逃跑了，走掉了，好像是一种很无奈的一种所谓的福气。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抓得住的，我们只能乱求，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求，希望某种方式是可以的，求到了。那到底福是什么？福只是一些 good luck 吗？ 只是一些飘渺不定的这些福气吗？我们中国人写这个福字，旁边是有一个士字旁的，士字旁的字都是跟什么有关的？都是跟神有关的，士字旁也叫神字旁，对不对？都是跟神有关的。所以我们求福不是说看谁扔硬币扔得准，而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抓住这个福气，我们要牢牢地抓住这个福气呢，是这个不是福气，是祝福，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一定是要从神得到的，要以神的方法来得到，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的想出一些方法来。我在圣经里面确实是给我们指出了这样的一条蒙福的道路，告诉我们福是什么，怎么样来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一篇，这里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我们看这条蒙福的道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蒙福的前提，然后是蒙福的根基，最后我们看蒙福的果实。让我们先来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应许你要祝福我们，你的祝福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条道路，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看清楚这条蒙福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坚定地走上这条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一生蒙福。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蒙福的前提，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一个前提。你要蒙福，首先你要按照这里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里告诉我们要避免什么？要记不记得住刚才讲到什么？不从什么？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说要在圣经里面找这个例子的话，有很多，其中有一节经文是非常巧妙的把这三种人的这种形态都包括在里面，就是犹大书第十一节，犹大书只有一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还有可拉的背叛，对不对？该隐因为嫉妒，就把他的兄弟、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是一条罪人的道路。这个巴兰呢，他是一个贪财的人，那些摩押人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没有咒诅成，然后呢，他就给这些摩押人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计谋，让这些摩押女子去与这些以色列的男子去行奸淫，招致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计谋。然后可拉呢，是因为他骄傲，他不服这个摩西和亚伦的 这个领导权，希望自己也要去做祭司，因为不服这样的不服管，不愿意谦卑，所以他们起来背叛，结果遭到了神的审判。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但总体来说，我们要避免这些事情，我们就要做一个圣洁的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不是这些诱惑，不是这些来的这些人，就是会诱惑我们去做坏事的这些人，都是脸上额头上贴着一个我是恶人。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我们一看就看到了，就不需要担心了。如果我们不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很容易我们会中计的，很容易我们就会被带偏了。所以蒙福的前提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圣洁，这是神给他的选民的吩咐。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是神最为重要的特性。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特性，对不对？神是慈爱的、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他有很多很多的特性。但可以说，圣洁是神最为重要的特性。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什么？天使们在高声歌唱圣哉圣哉圣哉。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天使们在高声歌唱圣哉圣哉圣哉。圣洁是神最为强调的这样一个特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圣洁也是让我们能够与神维护一个健康关系的这样的关键所在。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要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给他们颁布了许多的这些律法，许多的条文，看上去好像是很复杂，看上去好像我们不理解神为什么要把这些这么繁缛的这些条文吩咐给这些以色列人。神的目的所在就是要让他们被分别为圣，要让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形态与周围的人不一样，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些就是一个圣洁生活的表征。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圣洁的生活呢？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当然要过圣洁的生活包括了很多方面，我想跟大家特别突出的是两个方面。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首先要小心我们与何人为伍，对不对？今天很容易加入到这个群那个群里面的，每个人平均身在几个群，大家都可以数一数，对不对？可能有些人数不过来了。我们所在的这些群都是容神益人的吗？都是让我们上进的吗？还是拖我们后腿的？这些是我们需要审视的。我们在什么人的群里面，我们就是在与何人为伍了。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在的人群。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你与什么人在一起，你往往就会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 这想起让我想起在大概20多年前我一次求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美国就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很多以前军用的一些技术或者是国家机密的一些技术下放到民间转为民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全球定位系统，这个 GPS 以前是军方的技术，后来国家就是说这些技术都可以下放到民间去用了，就让这些民间的公司来承办来承接啊这些技术。那当时因为我要到这边来跟陈腾结婚，所以我在这边找工作。我也不知道有一位大款，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拿到了我的简历。这位大款他想干嘛呢？他想去承接一套软件，就是这个美国这个航天局 NASA 他们所用来控制这个航天飞机飞行的这样的一套软件。控制航天飞机飞行的软件，它就收集很多的数据入口，对不对？收集很多的数据，然后它分析，然后做出决定要怎么做，就全都是自动的。那这样的一套软件呢，可以用来转为民用，就可以用来控制很多的生产线啊，或者是一个城市的交通灯的管理啊，如此等等。因为它可以同时收集很多的数据，有很多数据入口，然后可以做出分析，然后做出决定。这位大款呢，他就想去把这套软件给承接下来。然后他拿到我的简历，他看到说：“哎，我知道，就是我熟悉那个软件所写的，用来写那个软件的那套语言。”所以呢，他很想把我拉上。他给我很高的待遇啊！他还没有雇我呢，他就已经拉着我一起跟他一起去啊办事，跟一起去啊。学习两次带我到波士顿去那个国家实验室，就跟那些软件的设计师，就那套软件的设计师来商量这个转接的工作。那个大款真的挺有钱的，应该是第一次去波士顿是坐的是私人飞机，不是他的私人飞机，他去租的私人飞机，就是他自己还有几个他准备要成立公司以后他的公司的高管，10个人，就10个座位的这样的私人飞机。我第一次坐私人飞机，也是唯一的一次坐过私人飞机。然后第二次呢是少了好几个人，就没有那么多人的，只有3个人去，包括我自己，那就没有坐私人飞机了，但是也是坐的是头等舱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头等舱，才发现原来头等舱吃的是牛排，那个经济舱吃的就是几块饼干。看起来是一个很具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看起来如果我在里面做呢，很有可能就跟着公司一起成长，或许前途无量，或许。但是因为我跟这位大款还有他的一次是跟另外一位高管，还有另外一次是跟着一帮高管去旅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大款实在是很有问题。如果我不信主，或许我会跟他做，但是因为我信主，我想到了诗篇第一篇，我就决定我不再去跟他做了。因为他在这个旅途的路上，在机场啊，在哪里，他每逢看到一个长得比较标致的女子呢，他就会跟他另外一个高管去使眼色，之后呢还会评头品足。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或许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想到了诗篇第一篇，所以我第二次这个去完波士顿回来以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就不再跟你一起做了。我在想，如果当时我不信主，我就跟他一起做的话，或许在我的事业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或许今天已经被 me too 了，对不对？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会与什么人为伍，我们往往就会变成像什么人一样。不一定是去做罪恶的事情，但想想如果我们经常跟只讲究吃喝玩乐的人在一起，我们所思所想的就是什么？我们就去想些点子出来去吃喝玩乐呗，对不对？如果我们经常跟这些批评抱怨的人在一起，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不满，心中充满不满，我们也会去批评抱怨的。群体思维是很可怕的一件东西。我们在前一两年，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打砸抢的这些事情，对不对？你有哪一次看到那些打砸抢这样的事情是一个人去做的？一个人他不敢去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在别人的怂恿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理智，也会抡起石头去向商店砸过去。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好多年前我也去参加过一次游行，走了20多公里。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你想想我会不会去走那20多公里？肯定不会的。就是有一帮人在怂恿之下说，哎，我们去做，我们去做，那我们就跟着去做。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就会很容易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与何人为伍。我们不单只要脱离这种不良的人际关系，不单只是要脱离那种拖我们后腿的这种人际关系，我们还要进入到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彼此监督，彼此扶持，彼此向上，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人际关系。提摩太后书2章22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我们要进入到的一种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蒙福吗？看看你经常跟什么人在一起，一起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吗？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了？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已经有多久不认为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我们教会每个星期都有祷告会，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群体里面，一起来过圣洁生活，一起来追求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我们一起来参与。然后要过圣洁的生活，维持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种品性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时常要省察我们的内心，要省察我们的内心。除了我们要小心与何人为伍以外，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这是撒旦让我做的。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的话，撒旦不可能强迫你。我们往往就是我们的私欲被诱惑， 当我们被诱惑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私欲，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个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会生出死来，就会引向一个可悲的结局。所以我们心中的私欲越多，就越容易被诱惑。大家想想是不是？试探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不保守自己的内心的话，很容易在不经意当中就会上当受骗。我刚才讲到，诱惑我们的人不一定是脸上贴着一个坏人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受到撒旦的诱惑，对不对？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但耶稣基督还受到另外一个诱惑，是来自施洗约翰的诱惑。耶稣基督要出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是谁呀？我不配给你施洗啊！我给你绑鞋带都不配，你不需要来接受我的洗礼。你是何等的伟大，我是何等的卑微，你不需要接受这种洗礼。”如果耶稣基督真是骄傲的话，就说：“哦，对呀，你是什么人？我配被你洗礼吗？”这是一种诱惑，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省察我们的内心的话，很多时候诱惑在不经意当中就会让我们上当受骗。如果我们经常想着要怎么样发财，怎么样赚大钱的话，说不定哪一个人给我们说：“哎，你看这条路可以走啊，你可以赚大钱啊。”我们很容易就会走上那条路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骄傲不加以控制的话，不加以刻意的去克服它的话，很多时候别人恭维我们一下，我们就会飘飘然。当今的时代，你要去上互联网的时候，说不定哪一个地方就蹦一个图画出来带诱惑性的。如果你对自己的这种肉体的情欲不加以控制的话，很容易说：“哎，我就去看一看，就看一眼没关系。”结果一点上这个，就会有更多的让你一路一路点下去的这样的途径。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心态决定了我们对试探的反应。心态决定了我们对试探的反应。为什么这些试探对我们有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好的，我们觉得它是我们可以用得上的，所以我们才会跟着它走。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什么？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对这个世界是死的。你有没有看过谁去诱惑一些死人？有没有看到谁去诱惑死人？跟着死人说：“哎，这辆车很好啊，你需要这辆车。哦，这件衣服很好看，你需要这件衣服。或者这个东西很好，你需要这个东西。”没有人去花钱去诱惑死人的，没有人向死人卖广告的，对不对？我们之所以会面对诱惑，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死掉，我们还是活着的。我们觉得这些世界光怪绿的东西很有趣，想要得到它，所以呢，这些诱惑对我们有效。我们要尽量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尽量的慢慢的对这个世界死去，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诱惑会失去 这些兴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东西？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有多高？这些会反映在我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安排之上。神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地位越高，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就会反映出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果我们认为神是可有可无的，那可不就是星期天我要来聚会就聚会，不来聚会就不聚会的吗？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能确保我们能不能走上一条圣洁的道路，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好，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以后，我们再来讲蒙福的根基。蒙福的根基是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在我们家生老二的时候，我们在想要给他取个什么中文的名字，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在读诗篇的时候就得到了神的启示吧，可以说是，我就跟我太太说，如果我们生的是男孩，我们就起的名字叫维华，就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维华。如果是生的是女孩的话，就叫颂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结果生的是女孩，所以叫颂华。但是我对这个维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文变为有福的这句经文还是非常的喜爱。下次如果你们有谁要生孩子的话，可以考虑。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是蒙福的根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这就像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建造一个房子，我们把房子的根基放在哪里？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以这里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后面讲到另外一种建造房子的方式，是建在沙土上。这个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坍塌了。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坚实的根基，因为人生当中是充满了风暴的，人生当中是充满了风暴的。我们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会有经济上的问题，我们会有健康上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生当中的风暴。我们以什么样来面对这些人生的风暴？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没有人可以幸免。我们刚才讲到中国人求福，就是想要凡事顺利，就是让我不要碰到这些人生风暴，对不对？这个是很肤浅的一种所谓的福气。但我们都知道这些风暴都是要来的，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好预备，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力量能够战胜这些风暴，那是最大的福分， 我们的根基是否牢靠，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战胜这些人生的风暴。根基牢靠的话，我们就不会畏惧这些人生的风暴。但如果根基不稳的话，风暴一来，我们就瘫下了。所以我们的根基扎根在哪里？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根基，首先就要喜爱神的话语，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喜爱神的话，把神的话当作是我们人生的指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坚实的根基。箴言28:9说，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是可争的。神给我们话语，给我们圣经，不是在那里当摆设用的，而是让我们去潜心去学习，去了解神给我们的人生的规划，神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是让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圣经为本的世界观。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了解，不去学习，那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与世人有什么两样呢？好像我们只是改变了一些生活形态而已。别人星期天在家里睡懒觉，去购物，逛商场，我们就来教会聚会。那别人去读小说，那我们偶尔也把圣经翻一翻，只是这样吗？当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这种世上的小学，有很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无所适从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这样的以圣经为本的世界观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被别人带偏的。以圣经为本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来看，而不是想当然，而不是跟着主流媒体。我们要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当今这个世上有很多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看？像这些社会的热议，社会上热议的这些话题，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希望把我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向他们让我们想要我们走上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以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来看待分析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就不会被带偏。很可惜的是，今天不管是世界上还是在美国，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真的你问他的世界观是不是真的是以圣经为本的，你去深挖一下就发现他们的世界观其实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很多的基督徒都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是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没有下功夫，我没有建立一个以圣经为本的世界观。所以学习神的话语，热爱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孩子都去参加这个全美圣经比赛 The National Bible Bee，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圣经的机会。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有疑问说，哎，为什么学习圣经还去用去跟别人比赛啊？一开始我也有这样的疑虑的，到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孩子还有教会里面的好多个孩子都去参加这个这个比赛所附带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比赛跟一般人所指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人比赛是什么？我都希望我自己做好，别人做得不好我可以赢，对不对？ 但这个比赛是大家都彼此扶助，彼此分享，都希望彼此能够做得好。所以他们既是比赛的对手，但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的最好的朋友。我发现我的孩子这几年他所结交的这些朋友都是这种志同道合、彼此关心、彼此扶助的这样的良友。这个比赛能够赢当然是最好，但是它的关键不是在于它赢和不赢，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付出的努力，你所对圣经的学习，对圣经的这种培养出对圣经的话语的这种喜爱，那是无价之宝。我发现我的小女儿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非常容易抱怨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在参加这个比赛以后，他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学习，每年都要背好几百节甚至是过1000节的这样的经文，这些话语一定是在他生命里面产生了这种改变的作用。所以他现在我发现他的生活理念完全改变，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喜欢抱怨，而是更在于善解人意了，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这是圣经的话语的起到的作用。所以今年很快又要开始了，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青少年的话，鼓励大家去参加，不是说只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任务，说你去参加这个，而是你自己也去做榜样，你跟他一起去学习，你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圣经的话语，你做一个榜样，孩子才会有样学样。我们对圣经的学习不是说是教给孩子们你们去学就好了，我们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有多高，我们的孩子是最清楚的。如果我们对信仰，我们对神只是一个说说而已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我们的孩子一看架子就看出来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在上大学以后就不再去教会了？我们做父母的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所起的榜样，其实是很关键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以神为本、以圣经为本的世界观的时候，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决定。我们做决定的方式就与常人、与世人不一样了。我们的决定是基于圣经、基于我们这个信仰的，让圣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我们要蒙福，有这样的一个根基，这个根基的巩固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来巩固我们的根基呢？我们就要实践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只是把它背下来，是用来只是去参加比赛用的。神的话语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他的智慧，能够体现出神的话语的重要，体现出神的话语的这样的能力的这样一种指南。雅各书第一章22-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实践神的话语是让我们蒙福的，因为神的话语带着力量，带着智慧。 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查验神善良、成全、可喜悦旨意的方法，对不对？光是读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话，但是是不是能够品味出神的旨意呢？还没有到。是当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出神的旨意的甘甜美好。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读到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想想是不是？你有没有读到过圣经里面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你是不愿意去做的？圣经里面告诉你去原谅人，我们确实是有一些人不是坚决我们不想去原谅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十一奉献，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困难？圣经里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一开始是不愿意去做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说，神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神啊，我现在好像我还不愿意这样去做，但是我顺服于你，我降服，我就去做，我把主权交给你，你去试一试。当你愿意这样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神给你带来的祝福要远远超过你所做出的所谓的牺牲。心意进而变化，当我们看到我们不愿意去做的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放下自我去实践神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只是单纯的同意神，哎，我神啊，我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我是同意的，我可以去做的，我就去做，这叫同意神。顺服神呢，就是当你看到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你仍然去做，这叫顺服神。好，我们有了这个蒙福的前提，也有了这个蒙福的根基以后，我们下面来看蒙福的果实。诗篇第一篇接下来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果实，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果实是可以品尝的，是有滋味的，在主里面的果实的滋味是甘甜的，是美善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蒙福的。果实是一棵树的自然的表征，对不对？一棵树你看它是健康与否，你可以看它的结出来的果子怎么样，那果子结得又大又有汁，那你就表示说它有得到了丰富的营养。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环境，那自然它会结出美好的果实出来。我们的人生最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我们最终的考验也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结出的果实是怎么样。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对不对？从它的果实就可以看出这棵树的本性是什么。加拉太书第6章8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结出的果实是什么呢？我们结出的果实是什么？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有好的果实，这个果实呢就是蒙福的人生，因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再次我告诉大家，这个顺利不是说我们很肤浅的这种什么新年祝词里面的说哦，愿你万事如意这样的一种肤浅的顺利。这种顺利就是说，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心里面都有力量，我们都可以去战胜它。这种顺利远比那种肤浅的顺利来得好得多，蒙福得多。唯有扎根于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活出神的旨意。再次的强调，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让它能够吸收，不断的吸收养分，让它结出美硕的果实出来。约书亚书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一切在于神的律法，在于神的话，我们要扎根在这个神的话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才是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蒙福吗？这在于我们的决定，在于我们的决定。那当然这还有一个坏的果实，就是遭到神咒诅的这样的果实，他们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恶人在审判的日子是站立不住的，因为最后会有大审判，神要按照我们的言行，按照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按照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向我们问责，我们将来将怎么样去面对神。弃绝神的人终将被神弃绝。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盗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将来会有大审判，神要向我们问责，我们结出的果实是什么？我们扎根于圣经，我们就可以结出好的果实，我们就可以在将来面见神的时候坦然无惧。这是我们的选择。最后我想以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是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在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到应许地里面的时候，给他们的基本上说是一个最后的寄语。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今天我们从诗篇第一篇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死祸福，我们选择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呢？这选择权在我们手上，求神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勇敢的正确的选择。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当中已经向我们陈明什么是蒙福的，什么是蒙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决定，帮助我们真是也像约书亚那样，让我们立志，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不要心怀恶意，让我们坚定地走在这条与你同奔天路的道路上。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决定，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奔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扶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